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七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我们知道这一段是以赛亚五十三章。然后呢，三十九节，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信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我们的这些圣经是以赛亚六章，然后四十一节。那么圣经在这里做了个注解，他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话。那么所说的话是两段话，那第一段呢是五十三章那段，还有呢后面是第六章那段。所以这个很明显呢，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不是分成两大段吗？那么前面一大段是三十九章，后面一大段呢是二十七章。那么现在呢，有一些新派的人说，这两段圣经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不是一个作者，不可能一个人写，因为这两段圣经的思想、内容、题材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你根据仔细的去推敲的话，没有可能就是一个作者。所以我们知道不止以赛亚的根据传说它是被锯成两半，那么他的以赛亚书呢，没有想到到了二十世纪十九二十世纪也是被人锯成两半。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到书店去看书的话，买书的话，甚至于福音派的，就是普通信仰纯正的书店，你现在都会发现很多都是什么第二个以赛亚啊，就是表示不是一个以赛亚，还有另外一个作者。那么这是两大段，就是三十九章一段，二十七章另外一段。那么我们呢，感谢主，三十九章已经看完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来看第二段。那么根据刚才圣灵所做的见证，借着约书亚所做的见证，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以赛亚五十三章之后面这一段是先知以赛亚的话，然后前面那一段呢，就是主教他们瞎了眼硬了心，这是以赛亚第六章，也是以赛亚说的话。那么新约圣经好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以赛亚就指着他说话，所以呢以赛亚说了前面一部分的话，也说了后面一部分，所以就是不可能的，这两部分都是以赛亚说的话。所以千万不要把以赛亚的书举成两半，那么这个是福音的仇敌所做的工作，我们等一等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想法。那么主要是出于不信的问题。但是我想我们从这里找到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是无论是前一段，无论是后一段，以赛亚呢都是指着他说话的，意思是说整本的以赛亚书实在说来呢是指着一个人。所以约翰说的不错，预言的灵呢乃是为耶稣基督所显现。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预言的背后乃是一个人，那就是以赛亚，他是用透过时间的望远镜，他看到将来所发生的事，但这些事呢把它归纳起来是一个人，所以呢他就指着他说话。不过指着他说话以前呢，他先看见他的荣耀，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这个荣耀不光是在前面，我们讲过整个一大部分呢是一个三明治，好像是三部分，那最中心的部分从第六章一直到三十五章，就是最中央的部分，就是以赛亚真正看见的荣耀。然后呢前面有个序，后面有个拔，那就是前面的五章还有后面的三章，那么这个呢是以赛亚看见了他的荣耀。那么到了一直后面这一部分，以赛亚又看见他的荣耀，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见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让我们记得我们千万不要离开一个预言背后的灵，预言背后一个灵乃是为一个人的心。所以如果我们读了一些预言不错，这些预言非常的叫人兴奋，这些预言如果以赛亚书预言的确是有很多的预言 预言到，特别最近讲到，如果从这个预言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英国海军强权的兴起，后来波斯哥帝国的没落等等，他们非常非常的看得很清楚，那预言很明显的，有的应验，有的正在应验。但如果我们不小心呢，我们就很容易落到这个预言里面去，那么反而忽略了这个背后的人。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现在我们记得，就是说前面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但是还是让我们看这些差的一样，就是基督。好，我们现在呢就回到以赛亚书这一章。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读起。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已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干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已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的显现，凡有血气的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然后我们再看66章第22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今天今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照样。好，我讲呢，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书啊，40章到66章一共是27章，这是第二大部分。那么第一章到第39章呢，是前面第一大部分。那么我们都知道说，整本圣经是66卷，那么旧约呢是39卷，新约呢是27卷。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在原文圣经里面是没有分章没有分节的。不过呢，以赛亚书的确有一点很特别，就是一点不错，虽然呢这个分章分节是不是根据不是当初在里面，不过那个的确有那么几段的思想是有的。比方说40章啊开始到66章是看得很清楚，等一下我们会发现圣灵很自然给我们分段，那么分段的时候，而且分得很平均，那么很明显的，你再仔细读呢，你会发现这一段圣经的确是分了27段，那的确27段的思想是很清楚的，所以呢，不一定是一章子一章的，不一定。所以呢，这个会叫我们想起，这个好像比赛亚书是整本圣经的小影。那么从一个角度来看呢，似乎是对的，就是说你如果读以赛亚书39章，好像他让我们看见旧约，他的重点特别重在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的愤怒，这重在神的公义。那么到了后面27章就不同，你看一开始啊，就讲到了你们的神说，你要安慰安慰的百姓。所以如果你问拉比，他们都知道，这个就是以赛亚的第2段书。那这段书呢，他们说整个的空气、整个的语气完全不一样，那个口气是安慰的。妇人焉能忘记在吃奶婴孩，既或有忘记的，我也不忘。所以你看见到了40章2到2一直到66章，你看那口气完全是不同的，讲的救恩，讲的爱，讲的安慰，和前面39章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读以赛亚书的弟兄姊妹就喜欢读后面，因为后面很靠近新约，而且容易走容易通，但是前面呢就是不大容易通。的确有的地方呢，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缺乏这个，我们不知道有的进入预言的是很巧妙的预言了。那么，所以在很多地方我们不容易，前面的确不容易读。那么但是后面27章就不同，的确给你的感觉呢，是充满了安慰，讲的救恩的很明显的。前面39章讲的审判，后面是讲的救恩。那么人人这个就是人人都犯了罪，所以呢人人都以死后前生，你看见说神是公义的神，这是1章一直到39章，你看见不止外邦人犯罪，不止神要审判亚述和巴比伦，你看犹太人也都被，而犹太人呢不光是一次被，有2次被， 神对于以色列人有个托付，要他们这特别，你记不记得怎么全世界都拜偶像，全世界都要建巴别塔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可以说可以说整个世界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整个世界。所以人呢是堕落到罪，然后堕落到创世纪六章堕落到肉体，到十一章就堕落到世界。所以你看罪、肉体和世界就是福音的仇，也是十字架叫罪。所以很清楚很清楚，从创世纪十二章我们的神就开始接着亚伯拉罕的罪。那么就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在巴比伦的，像钓鱼一样，他从加勒底乌尔，结果呢神荣耀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结果他就第一个度过了亚伯拉罕河，所以成了第一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就是度过河的人。那么后来犹太人、以色列人呢，都是度过河的。但是呢，很可惜，神的目的本来是要他们在全地都被污染的时候，有一块地好像在地好。再添一下，因为在迦南地他们应该在那里侍奉土地的神，让人看见除神之外没有别的神，没有这个在河的那边拜偶像，但是河的这边呢应该能让做一个见证，叫人看见主的见证。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的失败，为什么失败呢？因为他们暗中拜了偶像，结果呢神就把他们掳回他们当初亚伯拉罕从巴比伦过来过了河，结果神就把他们让他们回到巴比伦去七十年。所以感谢神，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的约，所以又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呢，神虽然惩治他们，但是神的爱没有减少。但是没有想到一个人又被他们第二次得罪神呢，是因为他们弃绝我。所以到了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结果，这个圣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从此以后呢，以色列国就消失了。结果呢，他们就被掳到全世界去，因为当初这个巴比伦就代表全世界，所以实在说来，第一次是被掳到小的巴比伦，第二次是掳到大的巴比伦，是整个大的世界。所以到了七节三十六章，那么枯骨四散，他们可以呢就埋在这个世界，就变成他们的。所以这就告诉，如果我们读以赛亚第一段就知道很清楚，不光是外邦人犯罪，那么就是犹太人，你看见神给他们机会让他们为主做见证，失败一次，被掳一次，又被掳一次。所以神要给他们看的是，他们没有比别人好，他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所以没有一个人也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落在神的愤怒底下。所以弟兄姊妹，读完了第一段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但是呢，你从四十章以后看得很清楚神的慈爱和救恩。比方说四十章一开始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道路，这不是像新约的开始吗？然后呢，六章最后讲的新约经历，这个不是新约的结束。所以所有读圣经的人都看得很清楚。那的的确确你会发现以赛亚书呢，实在是神的话的小物，一面讲到神的公义，一面讲到神的救恩。那么神的公义和神的救恩本来就是两极的东西，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所谓的新派神学他们在推敲的时候，他们都说明明两不一样，作风不一样嘛。明明那给我们看见两个不同，当然不同，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本来就不可能相遇的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产生一个错觉，以为是两个作者，其实不是。我们说过，以赛亚服侍的时间非常长，几十年，所以呢，他可以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你已经成熟的时候，年轻的他正义感非常的重，所以呢神就用他写前面的三十九章。后面呢你看见也许他进到家庭做了父亲了，那这个时候你读到四十章的时候，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牛，他几乎就忘记我做父王。所以你读到四十章的时候啊，这个也讲到永远的慈爱，大山不能迁移，小山不能我向着他们爱灭我，像这一类的话你看见都在赛亚书后面。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喜欢读四十章一直到六十六章，这个就好像喜欢读新约一样。那么其实呢，整本圣经是神的启示，整本以赛亚
经也是神迹。不过到了40章以后，到66章呢，你看见这个是很明显的讲到神迹的。不过呢，感谢主，虽然这个世界的人呢要把以赛亚书分成两半，但是呢，这个以赛亚特别后面40章、66章啊，有一些东西可以把这两段连在一起。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呢，这个要来看。那这里这就是后面我们要知道到底这个最后这一段到底这个以赛亚书的这精髓在什么地方。那首先呢，我想我们要稍微看一下，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好不好看了48章，这个最后一句。就是以赛亚书48章最后一句，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这是很有趣的一句话啊，这很重要，也是很重要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呢，可以说神把它当作分水岭，把这个以赛亚书呢，很自然的把它分断啊。所以我们说，从40章一直到48章。那么22节呢，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有这么一句话。然后我们看57章最后一句，21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你看这句话所以穆迪常常用的，穆迪常常喜欢谈这些，用这些来谈福音的。但是我们知道的这一节呢，一个刚好是在48章的末了，一个呢是刚好是57章的末了。然后呢，你看这两节圣经啊，就把整个以赛亚书呢就分成三段，而且是平均的三段，还不是普通的三段，平均的三段。因为你看见吗？你很明显的就是一共是27章嘛，所以呢前面9章。到了22节分一段，然后又过了9章，就到了57章了，那就是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27章呢是分了9章9章9章，那是很自然分的。所以这个很明显，当圣灵启示他话的时候，很自然把那个分水岭给我们弄清。所以两个分水岭就把以赛亚书很自然分了3段。那么你看最后以赛亚书的结束66章，跟这个差不多。恶人必有平安，你看24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凡有血气的都必证明，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三段最后呢，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恶人必不得，然后呢就很明显的就把以赛亚书就分作平均的三段。所以我想这个第一点，我们要把以赛亚书这点弄清楚的。那为了帮助我们印象深刻呢，你可以想象，就是说神的话就像粮食一样。那么特别在美国，sandwich 三明治也是一个 form 一个样式。所以现在呢，以赛亚特别是40章到66章，就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对，这样好记啊，好像前面有面包，中间有肉，有面包，这样大概好记啊。那么其实都是肉啊，我们希望不要说这个比那个好一点。有的弟兄们说，如圣经这个是西啃西瓜皮，其实圣经就是西瓜皮，圣经都是西瓜。那么，但是为了帮助我们，大家不要想错，对吧？不要理会错，就是好像三明治一样。那么这个最中间的，好像圣灵呢是把那个中心思想给我，那这点我想我们也能清楚。都是，就是说神的话的分量都是一样的。不过圣灵呢，要我们知道什么是中心。所以呢，你要记得这个三明治呢，中间这个9章是中心，这点要抓牢，因为它很明显的把我们分成3段放进去，所以中间这一段应该是很重要的。那么然后呢，这个读圣经人，比方说 A.T. Pearson 就是他们就是很会读圣经的，那么他们呢，好好把圣经根据圣灵的思想去分段，那么这个分段呢，差不多跟这个章差不了太远，差不了太远。他们发现什么？就是每一个这个三明治的三部每一部分，每一部分就是一个三明治。每一部分呢，每一部有3个三明治，所以加起来呢，一共就是最后呢，一共等于是有9个三明治，所以9×20。
七嘛，二十七嘛，这是这样。所以呢，我现在大概把那个分段告诉你们一下，这个对大家读圣经应该有帮助，好不好？所以我想我很快的说一下。那么，比方说前面九章，那么又分作三部分啊，我讲有三个占领时代记的，一个占领是三章啊，三大概三相当于三章的圣经。所以我讲呢，我们把它我说一下，给你们稍微记一下，给一个大家帮助帮助。那么第一个占领是呢，就是四十章、四十一章，然后呢，四十二一直到四十三章的十三节啊，四十三的十三节。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占领区，那么大家记这第一块占领区。那么然后呢，从这个五四十章三章十四节，一直到四十四章一直到四十四章五节，四十四章五节，这个是就是一段，这是三明治的一段。然后呢，三明治的第二段呢是四十四章六节的二十三节。然后呢，三明这个第二块三明治的第三段呢是四十四章二十四节一直到四十五章二十五节啊，那么这个再去等于这四十五章整个就等于整个四十五章。那么这个是第二块三明治，第二块三明治。然后呢，下面就比较简单了，下面就是四十六、四七、四八这三章刚好是成为一个三明治。这个刚好这样，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到了四十八章了，所以就等于第一前面九章就可以等于是三个三块三明治。大家如果根据这个分段读的话，可能更有帮助啊，因为比我们这个目前分章分解应该更容易明白。那么下面呢，下面就是第二个九章，中间那个九章，那就是从四十九章开始。那么四九。五十、五十一到这一块上，这个容易，容易。那么然后呢，下面一个三明治从五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这个很重要。这个不是五十二章，那普通我们讲这个以赛亚五十三章，对，这个就是分章的难处。其实你真的就思想来说呢，实际上五十三章呢，应该是从五十二章十三节开始。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那么这个我们通通算他五十三章啊。普通我是在五十三章就是这一段说的，就是从五十二章十三节，然后一直到五十三章第，然后呢就是五十四章，所以这个呢就成为另外一块三明治。然后呢，下面呢就是五十然后下面应该是五十五。然后五十六呢，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是第二段。然后第九节呢，到五十七章完，这个是第二，这是第三段啊。所以我们的三明治都是分三段，那么这个是个思想来讲，那么这个刚好是第六块三明治。然后呢，下面就来到五十七章，就是最后的九章。最后九章的话，那么刚好五十八、五九、六十，这是一块三明治。然后呢，六一、六二，一直到六三，六三前面六节，这是第八块三明治。然后呢，下面最后一块三明治是从什么呢？从六十三章七节，一直到六十四章十二节。一直到六十四章十二节，其实就是六十四章完了啊，就是六十三章七节一直到六十四章完。那么这个是最后一个三明治的第一段。然后呢，下面简单了，下面就是六十五章，然后就六十章啊，所以大概这样，大概这样。如果大家懒得这样记的话呢，可以说大概三章一段一段，三章一段也可以。但是如果为了帮助弟兄姊妹，如果大家能够把它记住是更好。那么有的人如果要是没有记对，或者没有记还没有记对，或者没有记下来的话，会后你可以再来和小朋友小会告诉你那个大概上一段。那么这个就是帮助弟兄姊妹回去读的时候呢，你能够从这里找到能够找到大概的情形。所以现在我们简单的说，好像在桌子上我们摆九块三明治啊，一共是 假定里面一块三三半三差不多三张了，那么就开张。那么现在非常有趣在哪里？非常有趣就是说，如果你从中间拿一块三明治的话，那当然是五十二分之三，这个很清楚的。所以可见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那么最中心的思想应该就是五十二章五十三章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就最中间的很明显就是五十二五十三，那么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第二段就是二七就是四十章到六十九章，那么最中心的思想呢，可以说整个旧约的中心呢，乃是以赛亚五十三章，那就是十字架。那么十字架实在说来呢，是叫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相遇。十字架是神的爱和神的公义相遇。所以虽然人想把以赛亚书分成两半，但是不可能。我们看见说，这个十字架是一手拉着神的公义，一手拉着神的慈爱，结果叫他们十字架相遇，救恩呢就完全成功了。所以我们讲的救恩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整个救恩的最中央的部分，应该就是以赛亚五十三。那么以赛亚五十三的晚大家都熟，特别讲到主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他救赎的工作。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 A.T. Pearson 弟兄呢，他也特别提醒我们，他说如果你特别注意这个以赛亚五十三章，那么特别要从五十二章开始，就是五十二章十三节开始。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五十三章可以说是最中央的部分。但是呢，以赛亚五十三章呢，从以赛亚五十二章十三节读起，一直读完以赛亚五十三章。你若要找最中央的一节圣经呢，那么刚好是五十三章第五节，五章第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所以感谢主，难怪这个奥古斯丁说，他说以赛亚书呢，第五本书，不光是四福音，不光是四福音，因为以赛亚书也是一本福音书。不过这一本福音书呢，是用时间的望远镜看见这个将来所要怎么样。所以呢，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如果我们讲到主耶稣为什么定十字架，保罗为什么那么清楚这个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其实呢，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不止让我们知道主怎样为我们定十字架。比方说诗篇二十二篇也讲到主为我们定十字架，讲到十字架的光景。但是呢，五十三章呢，乃是主对十字架的启示，就是到底为什么我们主为我们定十字架？因为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所以这个我想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很明显。那因此呢，我们知道说，这以赛亚四十章到六十六章，那么最中心的思想应该就是十字架，那是把整个救恩完成。然后呢，那么其他的部分就叫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离开那个中心，而十字架呢，最中心就是最中心的体。那么很明确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所以这样我们就懂得为什么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定十字架。那么以赛亚五十三章还有一点是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不清楚的，不是很清楚的，就是每有的时候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到底主耶稣定十字架是人把他定十字架呢，还是神把他定十字架？因为很明显，这个彼得说，的的确确，我们知道，他们借着无法之能，总是把我们都定死。也很明显的，我们在犹大的确把主出卖了。但如果我们光读新约的话呢，我不错，我们知道，我的的确确是人把我们的主定死。但是呢，是以赛亚五十三章叫我们看得更清楚，原来十字架呢，一面是人做的，一面是神。十字架呢是恨到最高点，因为人恨神恨到最高点，是把我们主定在十字架。那么十字架也是爱，爱到最高点，神爱我们，所以呢神非要做一件事。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如果光是神作，没有神作，是不叫会神。所以有的人替犹大这个抱不平啊，说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不是犹大把主出卖了，好像这个救恩还不临到我们，这是错，很大的错误。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一直注意这个人定十字架，但如果光人定十字架以后不成功，实在为什么？实际上所以成功呢，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他为了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害，那是神击打他。还有呢，第十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与他不是一体。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十字架不光是人做的，也是神做的。如果神不做，这个作用，你就是卖出卖也没有，那个救恩不会领到，不会领到我。所以救恩能临到我们，那个完全的救恩就是十字架，一面是人做的，一面的是神。那你记不记得，就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这个祷告父听了，但如果父神听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这些人明明是罪人，你怎么称义他们？如果他们是罪人，就白白称义他们，结果神就不。所以神为着要完成他的工程，为着要听他儿子的祷告，所以到了十字架后面的三个钟头，神要说，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神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与他同行。所以就说圣经来说，这一部分的启示呢，虽然这是旧约，但是很清楚，这一段是非常非常清楚，叫人没有。没有，是这个这里根本一点转动的意思都没有。那么好，我想我们不为仔细去看十三章，因为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不过有一些的基础啊，我想稍微跟弟兄姊妹提一下。那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犹太人怎么解释五十三章？就是犹太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五十三章呢是这个讲到弥赛亚？因为很明显的，这里的讲到我的仆人。那么应该就讲到弥赛亚。那么现在有问题，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是个荣耀的弥赛亚，他们的观念里面呢没有受苦的弥赛亚，因为弥赛亚来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从敌人的铁蹄里拯救出来，所以弥赛亚的拳头呢一定要比敌人要大。所以在这个情来了，这个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威严的，是荣耀弥赛亚。所以每次他们读到这段圣经，他们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讲通，他们讲不通，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受苦的弥赛亚。那么就说这个他们这个解释的历史来说，早期的时候，你知道说他们有人是把它解释作弥赛亚，的确这里是指作弥赛亚来说的。不过呢，等到讲到受苦的，他们不知不觉又把它讲到以色列身上去，所以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解释。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谜，根本是一个无法解开的。那么等到后来呢，基督徒在那里说，这个很明显五十三章呢是讲到主耶稣怎样为我们定十字架，所以很明显讲到弥赛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由于不幸的恶心，那么一直到后来，一直到晚近的所有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的解释，到了五十三章，他们解释五十三章呢，都不认为这个是讲的弥赛亚，就他说根本不相信，他们觉得这不可能。指着弥赛亚来说的，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礼拜六，他们这个在美国也这样，无论在哪里，他们会堂啊，都礼拜六是要读圣经的。那么，只要读到弥赛亚书，他们一定会读到五十二章这一部分。那么很有意思，如果这个礼拜他们读五十二章的话，那你下一次下礼拜六，你想他一定是五十三章，没有，他下一次一定跳到五十四章，那这一定是这样。所以就证明说，他们认为五十三章呢不是应用在弥赛亚身上。那如果不应用在弥赛亚身上，那他们怎么讲呢？因为他们要讲的通，他们要承认这是神的话，这里明明讲到我的仆人。那如果不是讲到弥赛亚，那讲到谁呢？那所以他们就告诉我们说，那么根据以赛亚书很明显的讲到以色列是什么仆人，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一段圣经应该是以色列。不过后面是很不通的，你讲到后面，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个不错，以色列受了很多的苦是不错，
但是呢，我能我们这个能不能外邦人能不能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这个完全是不通的。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你去问任何的拉比也好，犹太人也好，他们都是把这段圣经呢，就解释说这个根本就是指的圣灵，因为他们有有这个圣经根据。我们好好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第八节，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见吗？你以色列我的仆人，所以很明显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是神的仆人，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呢用在这个地方。不过呢，他们犹太人忘记，就在他们的以赛亚书里，他们所相信以赛亚书里面，就是刚才所读的四十一章，你读到四十二章又有另外一个神的仆人。你看第四十二章，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他不宣然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亚当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那弟兄姊妹，你问他们，拉比他们说这个是主的弥赛亚。所以可见呢，以赛亚都有两个神的，不是一个，一个是以赛亚，以色列不错，另外一个呢那是属于以赛亚。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他们呢为着要不相信一个不信的恶经，他宁可把五十三章认为是以色列，但是其实呢不要忘记以色列是神的仆人，还有呢以赛亚也是神的。不过呢你看四十二章第十八节是十九节，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所以可见呢，这里讲到这里讲到以色列这个神的仆人呢，是一个耳聋的，是个眼瞎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看不见五十三章所写的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有眼睛但是看不见，他们有耳朵他们听不见，所以这就很清楚，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不错。但是呢他们是眼瞎的，所以难怪他们看不见的是怎样。不过呢最好的解释是对自己的话，我们好不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过，如果我们五十三章不清楚的话，那么感谢主，我们说过整本的以赛亚书呢后面一半是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分成三部分，那中央的部分我们知道是49到57，那么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这九章的圣经呢，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呢，特别讲到我的仆人，而特别是讲到这个以赛亚。换一句话说，五十三章的我的仆人就是四十九章我的仆人。所以现在呢，我们如果看中央的部分，就是用这个单部分，就是说三大部分，这个恶人必有平安，恶人必有平安，那么很自然把这个分成三部分。中央的部分的话，那你在中央的部分讲什么呢？就是讲很明显的就是告诉我们神的仆人，而这个神的仆人不是以色列，很明显那个思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从四十九章一直讲到五十七章，就是这位神的仆人弥赛亚，他的工作是怎样的，他怎样把救恩带给。所以为什么这个中间这个可以说这二十七章里面这个中央的这九章呢，可以说是整个是这一段圣经的精华，把这个整个神的救恩告诉我们，怎样借助我们的主，他就是神的仆人，他不是那个瞎眼睛，不过呢他要开那个瞎眼睛，要开他们的眼睛。而最后你知道说如果我们读上下文，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五十三章会插进那么一段圣经，有原因的，因为到有一天这点眼睛要开，所以是那个眼是神以赛亚，就是我们人类救主要开这个以色列的眼。所以呢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明白五十三章呢，最中央的部分我们需要来看整个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就是讲到我的仆人。那么我们现在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四十九章，那这样我们就会很清楚四十九章 第一节。那么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原来啊，神的仆人有两个，还有呢，以色列有两个。以色列民是以色列，弥赛亚也叫以色列，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四十九章特别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明白旧文，我们要知道有两个以色列，我们要知道有两个神的仆人。那么四十九章第一节，众海岛当知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耳听。自我出母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即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内。然后这样的提出，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所以你看见没？这里另外一个神的仆人，他的名叫以色列，不过不是以色列名的以色列，怎么知道呢？读上下文就清楚了。我们先看这一段好了。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然后我们看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是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居。好了，这里雅各和以色列乃是属地的子民，所以很明显，这个以色列到以色列那里去。第一个以色列是以色列民，他呢乃是上面第三节所说的我的仆人以色列，所以这个就是属自己。所以现在很清楚，很清楚，我们主也叫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有两个。这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呢？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从埃及出来，他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那那些圣经呢？如果你自引和基亚，和基亚是指什么？是好像是指说以色列民从那里出来。但事实上不要忘记，这段圣经没有引错，适用在主的身上，因为我们主就是以色列。那这一点我想要很清楚。那么下面我们就要看，那么这样的以这一位神的仆人，他要做什么工作？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要做人间事。所以下面我们就很清楚啊，第六点。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未小事。”那这是使命中一个小的部分，但是使命一部分。那这个就是这个弥赛亚的这个他的使命。那大的部分怎么呢？我还要使你做万邦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底。所以这个弥赛亚是人类的救恩。所以这个做外邦的光，而且施行是主的救恩，一直到地极。那这是大事，前面呢不过是小事。在整个神的旨意里面呢，整个中心的旨意是什么？乃是他要做人类的救恩。不过因为他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他要完成另一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是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所以自从1948年以色列人回来以后，我们知道说这些他们所以能归回，是因为他们到他那里。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归回，事实上呢这是我们主的使命。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过只是小事。然后呢，我们再读下去，很神奇。第九节，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他这个明明指的我们主说的，官长所虐待，如此说：君王看见就站立，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所以很明显，这是两个大的事。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在约难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整个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光良之地为业。那这个是一面是指说以色列归回说的，但是下面第九节，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些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这证明他做外邦的光，证明他把救恩送给你。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他们，是引他们到水泉旁边。这很明显是救恩的水泉的旁边。所以就是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啊，我们发现圣经给我们讲很重要的要事。讲到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他就是以色列。那因为他是以色列，所以呢，因为这个雅各他改名叫以色列，所以后来雅各的后裔都叫以色列。
那么因着我们的主就是以色列，弥赛亚就是以色列，所以呢保罗说我们是真以色列。那因着这个缘故呢，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读预言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因为如果你去读那些解释以赛亚的书，你可以很自然的有两班不同的弟兄。比方说有一班人是所谓改革宗的，是 reformed， 或者 是像加尔文，就是跟随加尔文思想的这一班人。那么他们认为说呢，这个以色列已经被上帝了，换一句话说，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所以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所有这里讲到以色列都是指着预言的应验，都是应验的教旨。那么这个是特别是改革宗的弟兄们，他们的解释都蛮这样。所以你如果读他们的书的话，你看见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认为说1948年以色列人归回，这是完全是个意外的事情，根本在圣经里没有的，他们不相信。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神学叫他们，就是他们没有可能再想别人，他们的神学告诉他们，今天教会已经取代了外邦人这个以色列地位，所以所有的预言呢都是应验在教会身上。那么这个是他们的清楚。但是呢，如果像弟兄会还有一般的弟兄们，你如果去读他们很明显告诉你，这里以色列呢很明显都是指的什么，都是指的犹太人，所以他们认为那些启示都是自言的启示。那这班弟兄们相信说，这个1948年的确是应验了圣经所预言。但是呢，这个49章是给我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这把重要的钥匙就是告诉我们说，不只是雅各的后裔叫他们是以色列民不错，但是我们呢乃真以色列，我们乃是以色列的后裔，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以色列。所以你读到以赛亚书也好，读到耶利米，读到各方面的旧约的先知书，你会发现许多时候呢很明显是应验在以色列身上，但同时呢许多时候也应验在教会身上，所以这个没有难处。那么很可惜，有的弟兄怎么抓住一部分，另外弟兄抓住另外一部分，但是很明显这里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以色列。所以当我们读预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两个双重的应验，两面的应验，没有难处。那么下面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就很清楚，你看下面12节，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这些从秦国来，这个秦国就是中国。那么这个非常有意思，前面告诉我们说弥赛亚的工作，就说他使命的一小部分来说是什么呢，是让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现在你看啊，有人从远方来，有这里从北方，那么从远方的北方，从远方的西方，还有远方的东方，就是中国。所以从这方面的应验，这一方面来讲，就是说这一方面来讲是应验了，那没有错。1948年的时候，你知道回来的时候有很多中国人就是从开封回到以色列。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开为什么是开封的是犹太人，因为12世纪的时候，那么他们到了开封定居，那么他们用皇帝，那个皇帝姓赵，所以用皇帝的名，那么在那里也有什么开封，他们也有会堂啊什么等等。所以现在如果你到特拉维夫去的话，如果你到中国饭馆去吃饭，你问他老板姓谁，你不必等他回来，你叫他一姓赵就说了。这些人他们都是从开封的人，所以从这个节圣经来讲，毫无疑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很明显的，那么主的一直在把这些人从各个地方带回来。你看有的是从美国回来，有的是从这个中国回来，所以的的确确因为什么呢，到他那里去举行了。但是不过不要忘记了，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这个不过是使命的小部分，那么使命的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他都外邦的光，所以他让他们不饥不渴，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必引领他们，领他们到救恩的水泉旁边。所以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从北方，从西方，这些从秦国来。那么我们说过了，这个圣经里面的北方啊，是指的叙利亚；圣经的南方是指的埃及；圣经东方是指的伊拉克；圣经的西方呢，是指的这个是希腊那一代说的。但是呢，圣经只要讲的遥远的北方，那指的苏联这黑海这一带。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呢从遥远的北方来，那这莫非是个很奇妙的预言的应验？ 你看见自从莫斯科这个帝国崩溃以后，你看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到了救恩的水泉旁边，那一点都不错。那不光如此，我们中国人拜了几千年的偶像，而且有几十年受无神文化的影响，但是现在你看你这些从哪来？从中国来。所以下面说，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呐、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要连续他困苦之民。你如果仔细看看上下文，那这个一定是这个历史上预言上发生一件很大惊天动地的事，那一点都不错。从这个方面来讲，那你看见一面应验在这个什么，在以色列身上，另一面应用在教会身上。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说中国有那么多弟兄姊妹得救，实在说来就应验了这件事情。那么根据官方的这个记录告诉我们，现在目前的基督徒有4600万，这是他们官方的记录。那么这只是包括地上，如果包括地下的，那么很明显的应该是有1万。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这些人呢，他们从秦国来，他引领他们，领他们到水源。所以感谢主，那你如果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奇妙。那么这个第一节到第13节，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将来就是53章那个仆人，就是这个仆人，一个同样的一个仆人。那么一面呢，你知道他纪念亚伯拉罕的约，那纪念亚伯拉罕。那另一面呢，我们知道神为什么在那里拣选以色列人，神借着以色列人，不过是要借着他们把救恩带出来。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有历史，教会也有历史。对以色列有预言，对教会有预言。但是呢，我们知道，在预言书里面的预言，一面是应验在以色列身上，那一面呢是应验在教会上。所以我想没有难处。我想我们和Reform 的弟兄们没有难处，和弟兄的弟兄会的弟兄们也没有难处。就主的话语来讲，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我想这个底子我们打这个清楚以后，那么下面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原来呢，53章就是以赛亚书53章那个神的仆人，我的仆人就是这个我的仆人。那么很明显的，不可能是一个。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读上下文。那么圣经特别呢，把中央的一段把我们挑出来。那么怎么知道呢？他用恶人没有平安做分水岭。所以中央这一段呢，告诉我们说，救恩乃是借着这样一位神的仆人，不是借着瞎眼的神的仆人带出来。所以这样，你如果读上下文的话，很明显的，那么这个我的仆人就是这个弥赛亚。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虽然以色列不懂得，原来我们是先受苦后得荣耀，那先有十字架，然后先经过审判，然后得到冠冕。所以犹太人他们只有盼望，他们只有目标，他们没有方法，他们没有道理。他们知道说有荣耀，但拿着荣耀的途径他们没有，因为他们把弥赛亚弃绝，把我们的主弃绝。他们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就是有道理，只有十字架才能够带进天国，只有十字架才能够把我们带到荣耀的上去。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不过这一点他们看不清楚。所以52章他们能接受，54章能接受，53章他们不能接受。那么是很明显的，在这个你很明显的，他们自己也知道是不妥当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他们用他们自己以为的神学，他们自己以为对神的知识，那么来解释圣经，所以解释的。但是感谢主，圣灵就知道说人会犯这个错，所以告诉我们说有两个神的，一个是瞎眼的，一个是开人眼睛，两个，那么两个以色列。一个呢是以色列民两个家，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的仆人以色列，那么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的主。那么感谢主，他的使命，主要的使命乃是把救恩带给我们。那主要的使命，他要建造他的教会，是阴间的门不能成功。那么不过呢，在他的使命里面有一小部分，因为他纪念，因为神是不毁约的，他纪念他和雅各以色列保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呢，他就做以色列，就是雅各众支派不行，也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所以呢， 这一部分我想也都明白。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如果读这一段的话，我们晓得说实在说来，十字架呢乃是整个救恩的中心，所以呢，以赛亚书可以说是第五本的。不过很有意思，就是说以赛亚书所说的福音乃是国度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看呢，在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中央的九章里面，最中间的就是以赛亚五十三章，没有错。那么现在假定我们把镜头往后退一点，往后退一点，你很明显就看到五十二、五十三。那么这三章呢，很自然，就是五十三是中心不错，但你再回往上往后退一点的话呢，那就是说这个我们看过了，这个九个三明治中间最重要的三明治，那就是五十二、五十三。那么如果我们往后退看这三章的话，我们就清楚原来这个福音呢乃是国度的。那么怎么知道呢？我们看看五十二章，五十二章，西安呐、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呢，穿上你华美衣。因为从此以后，未受隔离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那就是说，外邦人不再见他这个福音。耶路撒冷呢，要走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呢，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也必被无价被赎。主耶和华如此说：起手，我的百姓下了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啊，什么？然后第七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脚登山何等佳美。然后呢，第九节然后第十一节，你们离开吧，离开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附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耶和华器皿的人呢，勿要自解。你们出来必不是急忙，也不是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前头行，以色列神必做你们的后盾。然后下面就是以赛亚五十三章：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与别人憔悴，他的行人与别人哭告。那读下去，那就是五十三章。那读完了五十三章以后呢？你看五十四章，五十四章呢？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心。然后下面第六节，耶和华招你如招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永远慈爱连续。这是耶和华你的救主所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是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月也不迁移。这连续耶和华说。你这受困苦被风飘摇棒不得安慰的人呢，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与大相平安。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一口气从五十二到五十三、五十一读下来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里会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那首先我们按字面来看，那就是说，虽然五十三章是讲的十字架，那我们要问，神说话他一定是一口气说下来，所以在一个什么情境底下呢，有这么五十三章？那么根据五十二章很清楚呢，就是我们知道，等到这个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么他当然需要在什么地，他需要在耶路撒冷登基，所以这里说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 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个时候我们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发现原来呢脚踩在橄榄山来拯救他们这位弥赛亚，就是他们所期待的。所以等到他们回过头来看回顾那一段那个光景的时候，所以呢他你看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所以这个口气这个语气呢，就是那些他们看见我们的主果真就是他们的救主，这些不相信，但现在他们回过头去看，原来他们所定十字架那一位就是救他们的救主。所以这个时候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所以就说一口气读下去来说，那么这个故事这一次五十三章呢，将来要在很多犹太人口中要说，这是他们心中的话，今天是在我们基督的心中，到那天他们都要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那么然后呢，等到他看见我们主为我们完成了许多的救恩的时候，那么他们不会忘记他们的历史。所以呢你看五十四节啊，耶和华召你，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我们的神就安慰他们，因为这是安慰的话。所以呢你看第五十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召你如召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心，我们的神曾经遗弃过他，所以他们心中忧伤，就是幼年所取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然后第七节，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受苦。其实这个片时在我们历史上是1800年，那么的的确确神把他们暂时放开，到今天他们还没有完全离开，但是却要怎么样，却要施大恩将你受苦。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永远慈爱延续。所以这个就是证明说，等到那一天我们主回来以后，你看见他们犹太人归向主以后，那主对他们安慰的话，然后第九节，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是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轻移，这是连续你的要害。那你记不记得神就用彩虹来做这个约的凭据？当你看见彩虹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约是平安的。但是下面接着有一座城，那座城你从远远看过去也像彩虹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这飘荡不得安慰的人，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你的根基，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所以远远看过去有一座城，那一座城呢好像彩石一样，好像彩虹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纪念他和大卫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到了有一天你看雅各全家都要得救。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一段故事。所以就做次面来讲，我们知道这是指着将来所要发生的，那的的确确将来所要发生。但是这个指着以色列来说，对以色列来讲，弟兄姊妹，这些以色列要到他那里去，以色列要悔改，但是不要忘记，就做主的使命，更大地方的来讲，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呢，当五十三章我们所看见的十字架，等到你把镜头稍微往后退的时候，原来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他已经做完了。所以现在给我们看，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福音呢，乃是国度的。这个地上的国度啊，我们知道所有的王都是带着荣耀的冠冕，只有我们的王头上是带着金子的冠冕，所有地上的王他们都带着权杖，只有我们主是用芦苇来做权杖。但是感谢主，我们主就是在那里登基，我们主事实上呢，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王。所以如果你把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放在一起的话，你知道说这个十字架的福音不只是福音，而且呢是国度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对西安说你的神做王。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清，你记不记得本来啊，当我们主定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强盗在旁边，他们都讥笑我们，但是没有几分钟以后，整个的情形改观，其中有一个悔改，那就另外一个强盗， 那个强盗怎么说？那个强盗有个重大的发现，他说：“主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记住。”换句话说，他发现定在中间的那一位居然是王，所以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所以就是我们的主做王，在什么地方做王呢？在十字架上。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天国。我们的这个天国的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王是这样的。他不说将来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那是为了以色列，但是为了全人类。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祭，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他跟我们所立约，他说大山可以挪移，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那么等到你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新耶路撒冷那个景象，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那座城的景象。因为新耶路撒冷你看见吗？十二块宝石不同的颜色，远远看过去像太阳一样。所以感谢主，你看见神永远的旨意乃是在他教会的身上。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的这个福音呢，乃是国度的福音。那么最奇妙的，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第五十二章第六节：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啊、是我。所以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听，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听见有一句话说看哪、啊、是我，就知道说王在他们中间。那么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五个人两条就五千吃完了以后，主就把他们打发走，他们很不情愿，他们因为很多人希望我们主做王，他们巴不得主耶稣能做王，但结果主把他们打发了，让他们上坛，他们遥如圣火，然后最后呢主遇见他们。那这是主行的许多神迹里面一个，那么这个神迹所有神迹里面最奇妙的，那么这个神迹特点在哪里？主对他们说是。所以就是呢，你看见我们主不愿意叫五千人光是吃饼得饱人在他们中间做王，不是。我们主是当他们遥如圣火，他们不肯放弃神旨意的时候，就在那个船上就给他们启示说看哪、啊、是我。所以就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就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主在教会中做。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国度呢是隐藏的国度，是奥秘的国度，这个世界上不知道我们的主是我，但是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我。所以感谢主。那么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第二部分最中央的部分，就是圣灵呢是说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讯息。我想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所以我们不能很仔细的去读，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回去好好把它看一下。比方说五十五章后面给我们看见救恩是白白的，而且呢给我们看见救恩所带来生命的故事。那么松树长出带进荆棘，番石榴带进激励，那么等等等等，你看这些都是生命的故事。后来呢也告诉我们说，这个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他的，要做他的主。所以呢这些很明显都应用在教会身上，当然有一天也要应用在千禧年里，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些经文是今天坐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更明白什么是福音，还有什么是国度。好，我们低头。